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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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来看最后两章。最后两章我们看啊，佛言：无为道者，如牛负重，今生泥中，疲极不敢左右顾视。出离淤泥，乃可梳洗；沙门当观情欲，胜于淤泥。直心念道，可免苦矣。这个跟前面都有相通之处啊。但这里面也特别提到的是，你必须要专注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烦恼啊。他这里讲说，如牛负重啊，为道者啊，如牛负重，心生泥中啊，这个你已经够疲倦了啊，你够疲倦了，你根本连你不可能在左右有余地去照顾其他的，也就是说，光在修行面对烦恼已是够你负担了啊，你怎么可能还有左右顾视？你应该是脾气不敢左右顾视，专精对治。就像前面也刚讲完了，就人命在几间啊，呼吸间啊，你哪有多少的时间去处理其他啰嗦事？你应该是出了以后，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解决以后，你才可以怎么样梳洗，否则的话你会被陷在淤泥当中，生泥当中啊，这个可能会毁了你的命啊。我常讲说，以前我在小时候有时候跌到那个水沟啊，然后我攀在那个水沟旁啊，刚好抓着草啊，我就等人家来拉我，因为有点深啊，结果人家跟他讲说，那个没有底的哦，根本自己就上来了。他只要跟我讲没底的，我就冲上来了。因为要下去没底的，不是就完了嘛？我那时候还在等着人家帮我救哈，我要攀在那个破花呀。结果人家讲，不对呀，哇，这个力道突然就伸出来，一下就换上岸来了。这个小时候在乡下这样哈，也这个印象到现在我都很深刻哈，到现在都还记得。没时间等人来救，要不自救可能会等来的就来不及了啊。其实这个心情啊，我们重要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很容易体会，但这样的心情能不能建立啊？这是我们常谈的，就是有多少人能真正把我的意思，就是像修行敢不敢敢不敢念，成不成就，这个不在于是理论，因为理论很多东西我们大概懂，但问题我们看得深不深刻，具不具体。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对这个生死啊，包括前面啊，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有很多，如果你综合来看，你很多道理都已经具足了啊，你相互为用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我们前面三十六章里面讲到，我们你看以我们的因缘种种殊胜因缘在我们身上，然后再配合三十八章里面虽有种种殊胜因缘，但只是呼吸间。好，那这个道理如果一个建立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四十一章就谈得上来了。为什么？你哪敢左右顾视？是不是你难得的因缘，但就在呼吸间，成不成就道业，你可能继续轮回， 你这些难得修来的这些福报，可能一夕之间皆化为乌有。这时候你应该是什么？提及不敢左右顾之啊。所以这是一个，你看我常常在讲说，一个观念，一个修行的道念，不是在于你懂多少，而是你这个念头成不成熟。这个念头，你现在能不能想一下？假如我们现在升起一个，我精进修持，我不能再把我的生命耗费在很多地方，我能升起这个，我不要在这世间法上啊，多留一点心思去挂碍。你能不能想一想，要多少条件这个念头才能建立起来？听是一个嘛，对不对？但发觉我们有时候听完，我们不一定能升起这样的念头呢。所以你就知道，光听是不是就能成就？未必。这还要有你很多条件，你才能升起这样的心。就是说，比如昨天我们也有提很多例子啊，你如果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其他琐碎事你会不会拨时间去处理？不会。那当面对到生死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经常把生死最重要的事情忽略不管，而去管世间刹那无常的终归无常的事情，用那么多心思？是啊，假如我常举的那个例子啊，假如这个医生可以治我的癌症，那这个医生脾气很坏，请问你是在乎你的命，还是在乎他的脾气？这答案不是很清楚吗？是，就算你骂我，只要我病能好，我让你骂。是，好。我讲说我们现在修行很难啊，我说难，其实都不难，只我们认，你从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出，我们其实对佛法的价值其实还没有十足肯定，所以对法的皈依心还保留的啊。所以我也举例啊，我们现在假如我们现在要你朝山三步一拜，绕台湾一圈，在座有几个人愿意这样干？不容易啊，绕一圈呢，一千公里呢，要拜几年呢？好，可是如果我跟他们讲，跟社会人讲哈，就是说你们这个三步一拜绕台湾一圈，保证你中乐透，你猜有多少人要来拜？我说你拜个三年有意义，你说有多少人要来拜？很多人。就是反正我也没事干啊，反正没有工作，那我现在就开始拜啊，那我就绕个三年，那我有意义。你说台湾假如我们放出这种消息，有多少人会排队？我们告诉你还要名额限制的哦，否则会很多人拜哦。是，因为只要辛苦三年，我一辈子就不用忙了。你信不信？只要讲这个，相信很多人。你看，为了一亿可以报，为了一亿可以，其实也不用一亿啊，大概一千万就很多人了。因为拜一次又有功德，薪水年薪300万，谁不干？对，我就拜个8小时，其他就休息吧。啊，我就当做上班嘛。我的工作叫做朝山，朝个三年。钱拿给我，这很多人要做的。你看，为了一千万，为了一亿，可以朝山三年，但为解脱不干，是不是？是不是？假如我们知道这种朝山有这种价值，当然这个朝山是不是一定要这样修？但你发觉，如果没有一勾签，那就不愿意做。照理讲，我们今天不但是三年，30年都应该不会退，因为相对人世间短暂的一千万一亿，其实它能获得你多少幸福很有钱。但假如我今天我花30年好念佛得生净土，照理讲你应该很乐意而为，是不是？三十年，我不是讲过，30年对于无量劫来讲，它也不叫一刹那。 我就算再辛苦三十年，但我能正因此得生净土，应该很划得来啊。但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可以为道业日夜精勤而不暂舍，就像这里不多。那问题也是出在我们对活道的价值还不是真正能信的，不是说没有，但能信得透的不多，其实不多。好，那我们现在这里面还是这样，它不但是佛法功德，它还是轮回的问题。我今天处在生离当中，我尚且不能处理这些生死障碍，我哪有时间跟你去左顾右盼，去管理世间事，去在乎世间事？所以我们讲说，在面对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今天会把哪些事情看得真，在不在乎，这从这个就可以看出一个道人的品味啊。有时候我自己这样看，就觉得自己很对自己很不满。也就是说，因为当我们在面对事情的起心动念，其实告诉我，我很 care 他。对，我当我在乎他的时候，其实就表示在乎他。我们讲过，在乎它不是外面的东西挡着你，是你挡着外面的东西，而且实际上外面的东西也是你内心的东西。那告诉我，当我在乎这个境的时候，就表示我内心这个挂碍是具体在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的起心动念，你如果知见稍微清楚的，你就可以看到自己是哪里不堪的、啊，也就是说，你应该很清楚，你尚且陷在生离当中啊，是啊，所以这个念头啊，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简单的念头，可是这个念头，如果你经常提醒，我相信啊，人道无求啊，无求品质高。当你开始懂得尊重作为一个道人应该追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你如果日月心思维这个，你大概就知道你平常应该如何安住自己的道念。这个念头如果你一天不思维，一段时间不思维，大概很快你就回头了，回头到世俗法。我们会把世间的事情看得更重，是不是？因为你不重视你现在处在生离当中，你反而会懂得左顾右盼啊。所以我之前不在谈到，有一次在上课山上，突然这个道上有居士来插花来拜我啊，他们一进大殿，因为这开放了，我在上课，结果我讲一讲啊，一个一个人进去的时候，很多人就左顾右盼，很好奇。其实你为什么会好奇？这很惭愧，我们的说法不能摄他的心，是吧？所以他才会有那种多余的心去看那个，你听你的课跟那个人进来有什么关系啊？但要是有的人说，哎呦，注意一下，可以看一下啊，如果跟我无关，也不影响大家，也不影响安全，不影响什么，我看一下马上就回头，我们就放纵我们的六根攀缘这个无聊的境，那就心随他进随他出，也知道他不过是来上个香，供个佛，那完了就要走，有人就这样一直看他进来，然后目送他走，好恭敬啊。结果他忘了他是正在听课，我要看到说，哎，你看，这时候我马上起警觉啊，这里面有多少人正念清楚的？我看不多，大部分都转头。那我要看到回头的快不快？这里我看到一个人的心念正念有没有分明？结果啊，这里就看到有的人拖了很久，有的人也是意态阑珊。也觉得那个也无聊了，反正两个无聊，看他去回头吧。 精细在哪里，它细的程度怎么样。所以我就讲说，一个心能认知到这个东西，必须要有很长的很多的条件，我们看到很多的条件才能形成你这样一个坚固的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世间还充满着一些希望跟期待，一些错误的认知啊，所以有空想要做什么，有空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好多的想法，其实也好多的妄想。也就是当谈到世间是兴趣浓浓啊，那谈到修行兴趣缺缺，这不就是这个，因为你不知道你正处在烦恼中，而且 我就讲了，你如果我们现在用很理性的态度来评断，请问你如果现在是，你会到哪里去？没把握，好像也有好也有坏，那以我们现在的习性，请问就在此刻如果你走，你会到哪里去？因为我们没把握嘛，对不对？也就是说很简单来讲，你根本没有把握，你是不是还在生理中嘛？这个你应该怎么样出离淤泥乃可梳洗啊。但你现在想想，假如现在一下无常到了，你根本还没办法跳出来，你没有把握你能离开这个轮回，这时候你怎么可以左顾右盼呢？我这样谈的意思，其实对我自己也帮助很多。因为我觉得在不断反复在思维这个法，啊，我说我的功课就是弘法嘛。这个弘法不就是除了因为弘法不一定光听嘛，因为他要思维啊，不思维他讲不出来。那我就这样几乎天天，我没有停，没几乎每天每天每天，要么就是少的两个小时，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对我来讲是度假时刻，就两小时的课，所以今天算是很轻松的日子，那其他都是在每天很多小时。但我觉得这对我很大帮助，因为我当我意念佛法的时候，我就不是意念世间法。那因为反复反复反复反复思维的时候，像这个观念其实对我帮助就很大。所以呢，所以帮助很大，就是对自己的反省跟检讨就会很强。因为这无关于别人怎么认定你，怎么给你定位。啊，很多人也许赞叹你怎么样，可是你自己心里有数嘛。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假如你现在此刻一走，请问你有多少把握？我现在讲的把握不是往生极乐哦。我说三三道，是当你一个对生命强烈爱着难以割舍的这种心，其实恐怕都是恶道心，都是三恶道心。你必须要善念很纯熟，这个善念纯熟到这样养成习性，就是你平常比如说有些人哈，我们不要讲解脱哦，就是你平常做很多事经常会生惭愧心，善念啊，那对于惭愧心，因为有对德的那种抉择嘛，对道德的抉择，对善法的抉择，由自法力或他法力啊，由自或他衍生出对善恶的抉择，那产生惭愧啊，那自自然然有一种对于善法的随喜啊。我现在讲的这个都还是世间法，也就是它是一个喜心，看到众生有一种自然的慈悲心。这里都还是世间法，我们现在谈的这些善法，也就是已经很自然流露出一个慈悲悯之心、惭愧之心、正直之心，这些都还是世间善心，但它已经必须要到，你要达到你三善道，必须要你这个习性是很稳定的。好，它稳定到哪里？即便你现在有一些恶法现前，你好像自然的恶心不容易起来，善心容易起来，这个好，包括你现在平常境界来的，你很容易起心动念，就是看到恶人，看到恶法， 你很容易还是以善法为优先，不会。我们一般我们现在的状况大概就是看到善的我们会生气，看到恶的我们会生气，我们还是善恶分明，是不是？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吧。善的我们会生气，我们也会认同，但恶的我们也放不下，要拼也可以，对。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所以说看你的境，也就是说，照如果你认为你有保证在三善道来讲，是应该善的你能随喜，恶的来你还能善的心念带头，因为你临终很少是善境，因为你临终经常是病苦，你临终的时候很多是一种逆境先前的，是不是？不然命怎么会断？好，还有车祸，什么意外？那寿终正寝也是什么六根崩坏的现象啊，当然有的会更好一点。那不管怎么样，你假如你对种种的爱着之心不能割舍，面对临终现象，你种种的这种求不得爱别离的诸苦会现前的，你的善念不一定能抬头的。那我现在谈的这还是世间法，所以我讲说，在比如说我们念佛来讲，我最近在强调，如果你认为你的念，这是我现在最近谈的那个念佛要略里面就特别提到这里，这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标准，这是为了强调说，假如你认为你要往生极乐，你必须要有一个终究要面临的，就是不顾生死，你这一关一定会走到这里来啊。从以执着有生死，不顾生死，但求生净土。假如能更好的话，知道生死其实是妄想分别，所以连舍也不需舍，当然连取就不要取了，那个心就更符合净土念。所以这变成会产生这种，假如这个标准定得很清楚，就会产生什么现象？我的念佛念念到很串息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现象。我告诉你，你应该把标准定在这里，任何世间念来，只要我一念弥陀，就一种能淡然舍之的那种 情况会出来，就是啊，我可能串起习气很强，看到净，看到可爱净，看到可恨净，我的心会起伏，但我马上就一个很习惯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马上就，而且不加忍耐的，就像那个九住心里面讲的，除浅变度，就马上除浅掉，变出来吐掉，就是念佛一念，除浅变度，这不是到最后，这是最极极尽，到最后专注一去，专注一去，到最后等持，就是往定的地方嘛。但如果我们讲一心不乱的话，类似有定境，就是我们能经常意念到正法，当烦恼心一起，心慢慢极尽到什么，只要烦恼心一起，我正念力弥陀圣号起来，出浅变度，这就是标准，这个功夫到一个他很顺手的这样现象出来，要么这样。假如没有，你的标准要放在这里，那这个标准如果没有到，就是你轻易被善恶境所动摇，那你的把握就不多了。所以我要讲说，希望大家在这个有生之年啊，而且不是到了后头的，在你现在体力还堪守的时候啊，就应该尽量蓄积这种能耐。也就是说，即便你到老了已经没力了，躺在床上的时候要受种种病苦折磨，你也能你怎么念一生佛号，生苦辛苦除浅变度，这样子。或者你如果到最后现在滑跳跳啊，没问题，等到年纪大了躺下来了，那大家也忙，也没办法去招呼你，没有去关怀你，我跟你打问候一下，大家又忙着，你会忘在你的房间，很孤单，很无聊，很寂寞，又不好意思开口，可是内心又苦啊苦，念佛念不下去，等着受这个小灯泡，暗暗的不知道怎么说， 没有想到这一点多可怜啊，是想喊啊某某人啊谁啊，大家都很累啊，每个人都很忙，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到最后勉勉强强能照顾你的医药三餐能照顾好已经是功德无量了，你要想很多人在旁边说跟你嘘寒问暖承欢膝下，又不是你儿子，当然大部分的时间就三餐照顾好，该吃的药吃好，再过来各自努力，我不能一直守着啊，是不是？讲到这一点，你如果化解你自己，就像现在有些年纪大的在家里，那种期待的孩子儿女回来啊，来打个招呼，有人肯定，有人安慰，这是世俗了。其实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已经改变了，就像有一些老菩萨啊，后来出家怎么样？够狠了。够厉害，所以后来他的临终现象非常好。这位比丘尼啊，后来出家他就跟他的孩子讲，没事不要来找我，厉害，没事不要来找我，我现在要休息，厉害，该照顾的照顾，该放也彻底放，哎，厉害，所以后来他临终非常安详。这他不会走孤幽盘的，这种女中丈夫啊，这不容易耶。那你想想，我们现在到最后一段时间里面，待也待不住，走也走不出来，行动不方便，那又不能在一种身心的枷锁当中取得内心自由。你的内心不自由，因为你的心被身体绑住，因为身体不自由，心也不自由，就困在那里。但功夫长久提早练习的人，他身体不自由，但他心自由，所以他躺在卧病床上，他的内心还能欢喜的安住火化。为什么？这是过去养成的习惯，串到现在依然已经养成了。他可能稍微痛一下，然后吃个药，好吧？你没有我吃，我就吃。吃完了，可以了，好，吃完一躺着又如正念，对，啊，就身体的痛的让他痛，念佛的让我念，大家分工合作啊，这本来就是要这个功夫。否则的话，你想哪个不生病啊？我们现在没病，看他到最后就是你啊，现在躺在病的就是你啊，现在生活不自在的就是你，未来的你啊，是。那你现在如果左顾右盼，不知道自己生死尚未了，烦恼还在身上，你也还能左顾右盼？该处理的没处理，在生活人世间琐碎事，通一时跟人家跟世间互换气息啊，互通气息啊，然后一直还养成了世间心，一直观，所以你看沙门当官其欲啊胜于于你啊，这个就是把你黏在这里啊，哦，这个其实淤泥很黏啊。以前我在那个日本那采那个雪啊，哦，采的也会怕，因为没有那么采过，那个很深啊，一采下去要拔起来，哦，光看路短短的走得很喘啊，虽然很冷可是又很热，为什么？一采下去很深，然后一脚爬上要提得很高才能踩到下一个，哎，一路上因为其实也知道附近有商家，但眼前看的都是一片白茫茫，哎，其实是有点慌，哎，因为走得很累，因为那短短一条路，我这个没运动的啊，这走起来是很辛苦，踩下去很深，拔起来，那跨过去，又接下去，那如果是淤泥的话更难，也就是说你尚且被烦恼牢牢的牢固住，你应该要知道这对你的牵扯，你的挂碍是何等的深刻 啊！所以你应该直心念道 啊！这个直心念道啊，有一点什么，我就讲过，修行显然还是要一点气魄 啊！其实这个我也常这句话我特别记下来，那这个记下来是怎么样？是 我在你断了的时候记得，那当然这个我经常是我在我的那个秘本里面，我的秘籍里面我就留着，那个有时候就提出来跟大家参考哈。这个执心呢，其实当然是心执，不染于欲啊，不染于情。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观念，我这个念给大家听啊，就是我在其他地方有谈过，就修行须是铁汉，修行啊需要是铁汉。好啊，着手心头变盘啊，就是一下手马上立断分辨是非，不拖泥带水，不犹豫彷徨，问题在哪里，下手处在哪里，该做什么该做什么，都是当下立判，执心念道。我的意思是，其实它是一种气魄，以这样的执心，当然心要清净，这个我们到底懂。但我宁愿在这里讲，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执心把它偏在什么？因为你不要再左右顾视、彷徨犹豫、藕断丝连在那里，你应该是直下，好，着手心头啊，变判马上判断，啊，直趋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问。什么叫是非？这个是非啊，你要讲管，你可以管，管的无穷无止境的。那你说要不要管？完全不管。当然，我也不是说完全不管，但那个管跟那个管不一同意思的。有一正念的管是非，跟没有正念的染是非是不同意义。我今天管是非，但也是为了自利利他而名为管。实际上我知道，是非则众生之颠倒妄想也。此表层是非，后头还有更深的是非啊！如果执着世间是非，是为是，非为非，其实在出世法叫做非。能顺应世间，能随缘度化。依众生的是非心，引众生起清净心，方便管是非，但也知道是非之真相是如何，这才不会第一层是非管了，落入第二层是非。守住了第一层是非，掉到第二层是非，把世间的是非照顾好了，结果违背了出世间的是非。我们现在不是经常因小失大，把世间的是非计较个，让你一定要能分分明明，结果当你计较清楚的时候，你一生道业也还回掉了，不是不是，直趋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这个一切是非莫管是看得清，好，你看一切是非莫管，这不也就是直心念道，不再左顾右盼吗？所以修行人是不是也要有这种气魄？对，要啊，或者呢，你难以跳跃出来啊。你若执心念道，可免苦矣啊！啊，好，这是我觉得这里面特别要强调的是那种对生死的现实看得清楚，而那个修道应该有的那种铁汉的心情啊，啊，铁汉的心情，如果没有。你这种我们对于眼前的种种事情的挂碍，其实啊，哎，我现在有时候自己在抉择那个分寸啊，不大一定，但我大概也知道什么道理啊。我们修行人啊，像我们来讲，多少对世间是有情的啦，是说是有情，好像也叫慈悲的。说是慈悲也是一种情，但这种小情啊，乱了大方向的情形啊，在我们身上太多了。因小情而乱大方向，乱修行的，常为这个就是，为这些人世间的琐碎事啊，给耽搁掉整个修行大方向。这个里面真的哈、啊。很难，我很难讲出一个绝对标准，这个东西该放，那个东西不该放，啊，这个你需要长时间的经验。但你时间久了，你应该觉悟，大方向的每一件事情很难判断，但不 小事情的个别事情的好坏很难判断，但整个大方向你大概清楚。这我常举的例子叫开车，开车要在哪个位置上，你不要在乎那一公分两公分，但至少不要太离谱，对吧？已经很明显太靠右边了，你应该左一点。你不要管我说左几公分左几公里，那个小公里那个，你不要跟我计较这个，我也不可能做到那么危险。但至少在开车应该有的大方向，应该避免危险的这个分寸我应该有。好，那何则该提，何则该舍，什么是你的责任，什么是你的负担，也许在每个个别事情你不一定分得很清楚，但时间一段一过了一段，你一回头一看，你到底在照顾这些是用什么心情，它会妨害你的道业，有些东西你要考虑。就是我们经常会因为人世间琐碎的东西啊，就是人情挂碍，人情的纠葛也给修行，就修行也给耽搁掉，是不是这样啊？不好意思啊，啊这个不气，不好意思啊，对，这个都该应付，或者会让众生积嫌，有时候会让众生苦恼，所以这个不好意思要应付一下，这个不好意思应付一下，结果到最后发现到处都不好意思的时候，我对我自己也会常也不好意思，因为呢我当初为什么出家这么多一直在不好意思呢？我不敢判断每个事情，但有些事情显然还是逼不得，该放还是要放。如果什么都不放，那我跟在家有什么差别？好，所以这中间很难完全很清楚的，但至少大方向你不能迷糊到说，我已经尝试耗掉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我这都还在这样，不对，一定有问题的。那什么问题？自己想，一定有问题，因为卡在那里了，钱在那里了，是不是？显然到最后，在人世间上有很多地方，你可能会做到不通人情。但我常一句话，因为这个都很为难，这个有时候自己想，因为我有时候不好讲太清楚，因为免得大家拿这个理由去排斥自己的责任，好，去放弃忽视自己的责任。但我经常讲，假如未来是有很多众生等着你回路说佛来度化的时候，你今天只要没机会往生，你要知道你亏欠那些人多少。也就是说，你为人世间琐碎的情耽搁了度化众生的大事业，请问你到底是有智慧还是没智慧？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这就有意思了吧。所以你如果要把世间事搞熟了以后，第一个你当然能道业换回，道业换回你影响多少众生本来应该得度而未能得度，是不是？这个就你就这样反想之外，反过来想就很清楚了。好，再过来我们看最后一章。佛言：吾是王侯之位，如过细尘。其实出家人偶尔念念这个，马上品位就高的，哎，对，那本来很沉重一念哦，就算体重再重，也觉得身轻如燕，是不是？好，吾是王侯之位，啊，如过细尘，是金玉之宝，如瓦砾，是宛树之福，如碧帛，是大千界，如一诃子，是阿耨池水，如涂足油。哎呦，你看，你们认为好的，我都把它当作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是。这是修道人的起落，是不是？现在我们看，是王侯位，高贵位，这颠倒了，是金玉之宝，如什么难舍处啊？人这也麻烦了，就是人家呢，如瓦砾，我们不是讲嘛，这就真的瓦砾啊。好，极乐世界是黄金土地，你干嘛要我们的地砖？对，我们现在是娑婆世界的金块，不就是人家的地砖吗？啊，所以极乐世界人来看到你把那个地砖放在保险库，他会觉得很惊讶。你不用嘛，你如果要来我们这里，随你挖，如瓦砾啊。 谁管你地上的黄金啊？到处都是就没价值了，是吧？但我们现在稍微拿个一个金块，要高兴的要死，大金块不要，反正来这里要争这个金块。所以我们这一生努力追求，能不能你这一生能不能追求到做一个金棺材？金棺材，一户棺材用金子做，你想应该要多少钱？你这一生有没有办法赚一户金棺材，准备把你埋掉？而且你看，这种金棺材到极乐世界也没有，但一生就在追求这个东西。好，为什么他能看待这个？他能看到宛树之福啊，这种细的白绢啊，这个绢服啊，如碧帛，都不好的布。好，是大千界离物何止？大千界是何广大？不过像那个小果实一盒子，像那个有点像枣子那个大小的那个东西，果实啊，像枣子这样。大千界，我看它那么一小的，小小一点点。啊，是阿耨池水，阿耨池水是无热的啊，这个清净的池水，结果就好像它涂脚，看，啊，涂你的香港脚的油，也就是说。自尊自贵的自为难得的水，对我来讲就徒有徒足有，也就是没什么。好，这个没什么从哪里来？好，再吧，是方便门如化化宝具，方便门就是随缘成就，方便嘛，一根本智慧，以不同差别因缘自现方便，随缘应机成就诸功德，叫方便，就像宝具啊，宝具就是众功德法正在方便门成就啊，是不是？可是它是化的，也就是说，持宝为化宝，非持可爱作的啊。是无上圣如梦金箔，是金箔，但是梦。那什么叫无上圣？唯有宝石，这个才叫无上圣。若有上者，有一个上下之东西，此上尚未备。你看，当我认为我上，请问上者何者为上？你比如说，你现在我比你好。如果看到一个人比你笨，请问你应该是，你如果执着你比他好，你很享受你比他好这种尊贵，对不对？如果你比别人好，你会觉得你很荣耀很好，那这时候你一定要感恩那个比你差的人。为什么？没有这个笨人啊，你要好的无处好，知道？千万不要去伤害那个比你笨的，唯有他继续笨，你才可能继续好。所以你的好还真的就靠不好的，你的无上圣还要靠下圣。所以当你连那种执着假无上圣，有一个真无上圣，其实你的无上圣是靠下圣所显，所以这个变成其实是不自在的。你如果你的好是要靠笨的人，那其实你看是比别人高，告诉你，你是受他牵制的。如果没有不好的，你这个好就不存在。你为了享受你的好，你就永远必须把人打到不好。所以其实你是靠着不好的人在过日子的。你的无上圣如果是执着无上圣，你的无上圣必须经常保存的下圣的心，下圣的挂才叫无上圣呢，是。所以无上圣虽是金箔，但是梦金箔。治国道如眼前花，可开众国，但是眼前花一下子不见了。好，治禅定如须弥柱，须弥柱是什么？须弥柱，所以禅定是什么？哇，他禅定修得好啊，过去几条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假如不能得真正佛法，你只狂修禅定，也就是把一个活跳跳的人控制在那条啊那的意思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这个禅定只是在待在那里，只是让你身心不动，那也不过是一颗柱子而已啊，一根柱子而已啊。因为你把你的四大，把你的五蕴合合成一个虚弥柱，不动，没办法动摇，所以虚柱定也不过这个意思啊，相定你不动摇意思啊。好，那既然如此，我会不会执着禅定？不会，禅定也不过是相对的一个意义的不动在哪里。如果你执着这个禅定，你不像修明珠一样啊，啊，是涅槃如昼夕物啊。所谓涅槃，不过就是什么呀？早晚都清醒，叫做涅槃，极静了，不再颠倒了，都醒了，彻底醒来的，啊，彻底觉悟了。我们要是有睡梦，那这不叫涅槃，涅槃就是早晚都永觉悟了。不过就是这样而已，它有没有实质涅槃可得？就是你醒来而已啊，你梦跟醒有没有差别？就是颠倒不颠倒而已啊，哪有梦可得，哪有睡，哪有醒，醒跟梦不就觉不觉而已啊？对，是倒正如六龙舞，六龙舞倒，你看啊，我们不是有转世成智吗？那请问转世成智的智有没有离开世？没有啊。所以说六龙倒，六龙的六龙舞啊，六龙舞啊，倒的叫做是，正的叫做智，啊，其实有没有离开这六个？六龙舞前后倒过来，一下转，一下高，一下低，这个反过来，一下头，一下尾，其实不是脱在六世当中转世成智，不离此妄想智而得一个真实智慧，不是就转世成智吗？所以有没有另得一法？没有，不能在一个导正当中执着实有导法跟正法。其实导正也不过是一个法里面的迷雾而已。实有导，实有正吗？没有啊。是平等如一真谛。什么叫一真谛？为什么不讲二真谛？你知道一真就知道，一真谛就是都一样嘛，没有二真嘛。二真表示有两个法嘛。反正你虽然大地图啊，有无限的尘沙，但其实都不离开一真谛啊。在这个平等处上，一切法无自性处上，一真谛啊，永不染尘的这个地意识上，一切法平等平等，这个意思。所以一真谛无一法为自性，皆不可染，皆不可着。所以一切法，万法大地一切法，在一灯一真谛处啊，皆平等。而平等不是一法跟一法平等，而是一法跟一法皆不可得。是的，是心化如是实目啊。所以心化有没有真实心化？看似有心化相，但一起一落，一起一落，春夏秋冬皆无常。从你无常当中，从你冬帮助春，请问春到底是好还是坏？春是正面的还是冬是好还是坏？要有春就必会有冬，有了冬也不用哀伤，因为它就是春的来源。若无春则无冬，若无冬无春，这就是心化。有没有时有一个单向的从此生到那里去？没有，其实相互为因，有生有死，有死有生，一直循环，这叫心化。有没有一定要踩在一个负面的相、负面的道理或者正面道理？不过这个都不是。心化好像是好的，其实心化，因为在心化的同时代表一个无常，当你生的时候就代表灭，对不对？有生有灭，那直到最后发现，这个心化也不过是起起落落的无自性的生命相而已啊。好，这就是我们应该是如此。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上，你看这里面经常又背离的、背完了。我认为高的其实不究竟，王侯之位如过隙尘，就像飞进来的小沙尘， 值得顾念。好，我自金玉之宝，又是瓦砾，所以说你看啊，他把什么贫贱富贵打成平等，为什么？实无一法可得。当我讲无上圣的时候，又如孟金柏，所以无上圣也没有什么可比之处，无可比之处，无有利益法做高低大小之分者，方名为无上啊。是，所以把你所安立的自信法的一个固定价值站在这里全部打掉，好的不为好，高的不为高，好，是，当你认为活道是眼前花，有没有实有活道？那这里中论来讲，实有活道的地方根本不能解脱啊，根本不能解脱啊。好，我们把它完了啊，我们做个简单的结束啊。所以这里面啊，这个道理啊，从涅槃也都不执着于实质涅槃。所以我之前不在谈整个佛法，当我不断进入佛道的修持当中，难免就是进入这个修行的轨道，结果也把这个方便当究竟，因此我们就进入所谓的宗教的修学，而忘了我们进入佛门的一切施设的法门，但不过是以诸法实相相应。若能以诸法实相相应，这才是我们所要的。所以当你不断透过佛法施设的善巧在修学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归到什么、哎、我们前面不是讲过无修无证难吗？不就这里吗？为什么？而且这个无修无证不是一种对前面的否定，因为前面的所有修行的资粮无非就是要证入的诸法实相，背离的诸法实相，反而在自己所修学的这些施设法当中执为真，反而我安排楼梯让你上了，你就好好上了，该踩的时候踩，该提脚的时候提脚，你不要因为这个楼梯能帮助你上楼，结果爱着这个楼梯不放，我这个给你建立的楼梯的目的就背离了。我给你的楼梯是要你上楼，并不是要你去爱楼梯。所以你当了解佛道的意思的时候，你应该顺着这个佛道成就这个无修无证的境界，而不是在眼前里面执着定，执着解脱涅槃，这才是符合修行的核心的目的啊。所以必须要在修当中无修修，修无修修，对，这就是前面你看，所以这个经典里面谈的这个道理啊，是不是很符合我们修无修修啊，修无修之修啊，所以前后是一致的啊。这是哎，简单我们这个四十二章经啊，把它告一段落。那当然，能严肃的，也就是，我并没有多，我没有机会去参考很多的书了。我大部分就是自己，啊，实际想，啊，自己看比较多。那所以要是不就近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再好参研其他善知识的四十二章经。但我强调就是，我们谈这个四十二章经啊，重点是在于，不是光只是文字。我想文字大家也很容易懂，是说我们如何在，我从一开始谈，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法当中一个在人身心上能产生具体的指导作用的，而不是一个文字一门科目的完成，而是一个道念的一个建立，其实是这样啊。所以如果有那个，大家应该好好再参与。我觉得最重要是受不受用为重要，而不在于完不完了。完不完了，这个我想在座有的人其实都有能力去，甚至也都可以讲这部经嘛，是啊。所以利用这段时间，我们把它讲完啊，也等于是，因为我觉得，也许我们后头会谈一些比较更深的经典。但如果基础的道心未建立，基础的修道人的定位不清楚，后头往上盖的东西啊就不扎实了。好，所以后头讲诸大比丘闻我所说，欢喜奉行。这个我一直在强调，修行到最后，假如不能得到后面那四个字，所说法就无效。 所以不要 只记得把课讲完，讲完大家不欢喜不奉学，那你浪费我的时间，我浪费你的时间就无意义了。这里面所以欢喜奉行是所有说法者的最终的归宿啊，所期待的目标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从与道理的了解，真正信受这个道理所显的道理，而产生一种由自内发的奉行的意愿，这就是说法的目的啊。这里面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啊？我想这个一个叫真觉禅师啊，跟一个延连禅师的对话啊。真觉禅师就讲说，真觉禅师问那个延连啊，真觉啊，延连延就是延丹的延，连就是王字旁，还有连接的连啊。延连禅师叫做真觉禅师问延连禅师，你是看什么经啊？那延连禅师说维摩经啊。那真觉就问他说，经在这里，那维摩居士在哪里？圆圆禅师这突然问这个东西，你说经在这里，那维摩居士在哪里？就不知道，圆圆禅师不知如何回答，就问他，那维摩在哪里？那真觉禅师就跟他讲，我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就是不能告诉你。我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那是问大的代志啊，我告诉你，你也不知道，怎么样？自己修了，对，佛成佛，他告诉我们，那还是佛，我们还是众生。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参啊，维摩居士在哪里？经在这里，维摩居士在哪里？啊，但其实这是一个要你思考，他真正的精神意义在哪里？维摩大法在哪里？是不是啊？什么叫维摩居士？居士在何处？何谓居士？这个你继续给他定位啊，是不是？那你说他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今在这里，维摩居士现在是在哪个他方国土还是在哪里？他是不是生死轮回去了？请问他在哪里？你要用生死见，你永远找不到。那我跟你讲，他不在这里，在那里，我怎么讲还是落入你的生死见。所以我知不知，其实对你都无妨，拜托你自己去知。所以四十二章经就此结束，自己去知四十二章经可以。你要依我所说四十二章经去建立你那一个真实的四十二章经。好，那我们先做个回向，然后再休息一下，我们再回答一些问题，好不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